往生者，往生者呀，我们修净土的业为因，阿弥陀佛的本愿慈悲接引为缘，因缘符合往有所往。临命中摔掉这个包体往生极乐世界，而实际上呢，没有身体主体，身无所生。所以以上这个实际啊，这个开启大师解释的这个四点道理，要生以地，要思修地，要真以啊生以地思修地合起来讲，再要这个四种生不可得，这样来讲，有生无生都不可以偏执，就是不要落在一边执着。故难离这，这可是已经是十年高。所以小佛最重要要离执着，法华经讲嘛，众善处处得，佛嘛引之令得去。世间众善呢，离开这个执着，那你能够不执着的话呢？那要立上，要真谛上讲，也可以讲生无生的道理；要修地也可以讲，合起来也可以讲，要四众善也可以讲。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太虚大师这一段说明了，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底有生无生啊，主要看你有没有执着。你有所执着啊，说善也不对，说无善也不对。如果你能够没有执着的话啦，那说善也可以，说无善也可以，很简单。可是啊，我们净土中的莲友啊，你不要执着，这是根本。再有啊，你要保证一个宗旨，但问根闻，不问修惑。怎么样？这个好像你没有声音了。你只要问问我们自己修的正业啊，是不是成就了？你不要管他，我将来他是有生啊，还是无生啊？这个。为什么学佛要注重因果，相信因果？我们修正业是为因呢，将来往生净土是果，有因必有果，因果决定不离啊。所以我们净土法门呢，是求有生悟无生，是假阿弥陀佛的以报真报，现我们自己行善呢，层层庄严。我们有行善成真本来具。所以观经讲嘛，是成作佛，是成是佛。你不修就不是佛，你心不念佛，你这个心不是佛啊。所以我们要修，但到你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那你的心本来就是佛吗？所以啊，我们学佛一定要一心澳门耳地眼用啊，历史无碍，不能这里费事，不能这是费力。我们呢，一定要保证有永远有生下手。等到我们往生接到世界以后啊，那是无念无生。那么要这个空有二门来讲啊，我们从右门日啊，正空里。等到我们进到空里以后呢，我们也不会费忧，因为我们是幽冥而下修，我们今天才进到空里。那这样的方法，空有无碍，历史无碍。今天讲了这几个啊，还有两个问题，就留到下次再说。啊，这些问题啊，希望诸位同学啊，不要这样的听了就过去，然后再去思维研究研究，这些都是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必须要知道，不但对自己才能够建立这个坚固的信心，而且你才能够弘扬净土，利益众生，使众生都能修净土法门得到利益。向下文章附带来的先谈的 几个问题讲了四个，今天继续讲第五个。王三接了要记住哪些因缘，说因缘就是条件啊。我们像三个西方接了四家机啊，有什么条件才可以生呢？那么我这里呢，根据坦然大师的，他做了一部一卷叫做《料令安乐净土义》，这个讲经里面都有的。那么他就解答这个问题。那么他这个解答就是根据无量寿经啊。那么上辈、中辈、下辈分成三辈往上。上辈的呢有五种因缘，那第一嘛要出家，第二嘛发菩提心，第三嘛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第四嘛要修种种的功德，第五嘛要发愿三界的世界。那么中辈的呢有七种因缘，第一嘛发菩提心，第二嘛一向专念无量寿佛，第三嘛多受修善奉持斋戒，要持戒，要修十善业。那么看个人的环境，能够多修的多修点功德，但是最低限度呢，十善业是也一定要做修的。那么第四嘛，起的太像，就是该名殊复相。第五嘛，凡是沙门供养其家人。前面讲的第三种修善修十善业，这是一般的了。这个第四第五啊第六啊，那就是叫在三宝门中修功德。这第六嘛，先瞻炎灯善法受想。第七嘛，一次回向念善那个所修的善业，恭敬三宝，都要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为往生的资粮了。那么下辈的呢，有三种因缘，一则就是你是环境不许可，不能够多做功德的话呢，可是啊，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这个发心是不要外面的因缘的，靠自己。那么修功德呢，那就有条件了，要财力，要有种种的客观的环境，你才能够修功德。可是发菩提心呢，那是靠自己，这个不能没有，当发无上菩提心。那菩提心上次讲过嘛，有三种，声闻菩提、言教菩提、发菩提。发成佛的菩提心，那个叫做无上菩提心，不是发的二乘啊。第二种条件的因缘呢，就是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了。哎，可是啊，因为环境啊、工作啊不许可，可是啊，那你怎么样啊？乃至十年念无量寿佛，这个十年通于平时，通于临终，这是往生的条件。三者呢，以自诚心念善安乐果，就是发愿，这三界的时间，上中下三辈往生的条件是这个样子的，这都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呀。那再有一种人呢，他不在三辈里面，但是哪一种呢？心里面有疑法生。所以疑法者呢，就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阿弥陀佛的相好，乃至啊种种方便十法众生这些事情呢，不能够很相信。就是疑法犯了。 没有坚定的信心。但是呢，他认为啊，这个《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啊，关于《无量寿经》讲到的呀，应该是没有错嘛，都佛讲的嘛，不是别的人讲的呀。所以是半信半疑的这样的。那么因此啊，修持功德，这个功德就包括这个净土三资粮了啊。但是这个信呢，没有成就的信心的，就是半信半疑的信啊，也发现往生极乐世界也念佛。最重要的呢，他不了不知乃至无等无人皆想生智，这个也是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到。对于佛的智慧啊，没办法了解啊，尤其是啊，对佛的智慧能够五念十二的众生呢、啊，临命中念十句阿弥陀佛，就在往生极乐世界，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吗？那更不相信了。可是呢，他相信做了恶业，那就下三途；做了善业呢，就带人天果报。那么念阿弥陀佛啊，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因果报应，他相信。这里面就包括罪，包括福啊。罪是坏的，福是好的，这是好坏坏的因果，他相信。假如他不相信因果啊，那不行，那不得往生。这个遍地他都不能去的。那可以这么说呢，这个不在三昧里面的这一种人啊，在世间还是好人，他相信因果吗？但是没有智慧，尤其是疑心太重。他们还是念佛，还是要想升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种人呢，虽然是往生，可是啊，也生在极乐的边地呀、啊，不在极乐世界的本土。啊，在边地怎么样？七宝宫殿修出快乐，五百世中不见三宝，这样的啊，为之胎生。所以这个胎呀、啊，不是像我们这个人呐、啊，在妈妈肚子里面胎生的，他是譬如一个人呐、啊，在这个怀胎之中还没生下来，没生下来人犯未成了，还不能这样的人嘛？哎，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这因为极乐世界都是发生的。净土三经一论所讲的都是莲花化身，没有讲到胎生的，所以这个胎生是譬喻，不是真实的这个妈妈肚子里面生下来的。所以讲他人化没有成就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三道界是在边地啊，这个时候啊要经过五百年，这个五百年就不是指我们娑婆世界五百年了，是指极乐世界的，那这个时间相当长。经过了五百年以后，他才知道，哎呀，我因为过去虽然是念佛发念往生到极乐世界，可是因为没有智慧，一番番不相信。那么这种罪过啊，所以生在边地啊，他自己懊悔。那么以生起懊悔之心怎么样啊？我要赶快升到极乐世界本土啊！不要在这个边地，本处就是在边地啊，我赶快脱离，即待如意凡同三辈啊，他只要一念忏悔，悔过，哎，他就可以升到极乐世界本土，就同上真善三辈那个众生一样的了，也是莲花化身，可是也经过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看呢，虽然是啊往生的很多，但是啊有些啊很多极乐世界不在本土，是在边地的，那是很太可惜了。 所以我最近呢，我就写一部诗啊，把过去的我们中国净土宗历代乃至印度的祖师们，他们怎么样修净土法门，怎么样往生极乐世界去的，很多啊，你去看净土圣贤录一大本，好多人。这好多人还是少数的，其实更多网上的不止这些人。那么这些网上的人很多当中啊，有些是不在三辈里面的，那是很可惜的。所以啊，我就把这些圣贤里面啊，有代表性的，值得我们效法的，可以做我们的模范的。我提别给他掀起来，那么有理有史，他们的怎么样的修因正果往生，他们的年教身教，对净土法门的看法，他对这个啊里面的开示，像我们净土宗历代祖师都有很多开示嘛，对净土法门的开示嘛，都非常好的。我们想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尤其是希望啊，不要生在边地啊，这个必须要懂，要知道。所以对我们呢、啊，净土宗的莲友们呢、啊，我想有点帮助，不然很可惜啊。本来这个好生想生西方，结果啊，生到边地，你看，这个边地还是不容易去的呢。你还是要念佛念的功夫够，你这个愿心还是很坚定、很坚强，到临命中没颠倒才可以去啊。那么将来啊，往生论著讲完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那么继续给各位同学啊，再讲这个《往生净土传》啊，是要啊，就是重要的，我把它拿起来啊，而且一些地方啊，祖师的开示啊，我们不太懂的啊，我加以详细的解释，大家看了、啊、就能了解。第六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啊，信仰详修啊，边得往生可难吗？净土法门就是这样啊，你不能够以心不乱的法，到了临命中你能信仰详修，保持信仰念阿弥陀佛，详修不断的就可以往生，真是做得到可以吗？有很多人还是不相信的啊。我这里啊，也是根据坦然大师的《安乐净土义》啊，他这一卷这个文章里面，他有讲到，他讲这个信仰详述这个信仰呢，大家要注意哦，不是像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这样的善心的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他讲什么呢？譬如有人在空旷静处啊，有个人走到野外，都没有人家的房地。这一言才百刀一闪，碰到个冤家在强盗拿着刀要杀你了，那怎么办呢？赶快走啊！可是走到前面呢有条河，你必须要渡过了这河，到了河那边去了，那没关系了，这个再知道他杀不到你，隔了条河吗？他过不来了。那么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耳识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当年渡好方便，为造一渡为拓一渡啊。他到了好边，这可是怎么办呢、啊？我还是就是衣服穿到，就马上就游水过去呢？还是把衣服脱掉了再来游水过去呢？如果穿到衣服那个水里面一浸，恐怕太重了，不能过，游不过去。把衣服脱掉嘛，没有时间，来不及。等到你脱衣服，那个后面的那个在强盗已经来敢把你抓到了，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一个人呐、啊，为了保全他自己的性命呢、啊，就是自己心里面觉得我怎么样，还是。就这样走个这个游水过去，还是把他衣服脱啊？这个心里面就有这个念头，没有别的念头。 没有别的就妄想在这个在念在里面，这样的念头叫做一念，如是深远相修。我们念佛的人呢、啊，也是这样的。到了临命终时啊，就好比你啊，一个刀人呐、啊，拿刀要杀你了。你念这阿弥陀佛啊，就是像你那个要比人家杀的这个人呢、啊，念我怎么样度过这个火？如是信念。那么这个念呢，把它念佛的名号也可以的，啊，叫持名念佛。或者呢，你念佛的相好也可以，观想念佛，可是心里面没有其他的沾念，这样的一个念一个念，一个心一个心，相继不断信念，这样叫做信念相修，那就可以往生。所以我们平常这样啊，你呀、啊、要多念佛啊。你平常不多念佛啊，到了临命终这个时候啊，你要保持你这个信念相修，没有其他的杂念啊，做不到。所以平常为什么要念佛呢？念佛的功用就在最后临命终的时候用。你平常不念佛，到临命终就不能念。别讲信念，要是一念都不容易，这个信念提不起来。那个你没听过了吗？宋朝的苏东坡、他也很相信净土法门呢、啊。他平常身上面就带了西方三圣像的，可见的他是很信呢、啊。他并不是不信呢、啊，而且也是有念佛念，也往生极乐世界去的、啊。可是怎么样啊？聪明人、读书人，有信有念，可是心不够啊，平常没有念佛啊。不念佛，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心忙掉了呢。人家问他怎么样啊？你可以念佛往生吗？哎呀，我心里面明明白白，可是用不上。就是讲你这个念阿弥陀这个经验呢，把握不住了，其他的妄想再念了，还有其他这个我们一生所做的。乃至过去三中所做的那些念经啊、念障啊、境界啊，现前嘛。所以他是不得往生的。不过呢，他总算还好啊，一方面相信净土，一方面他还是很聪明，对佛法也很通了解、很通达的人啊。他没下三途啊，他来山来世转山还做人。叫做五祖戒贤师嘛，就是苏东坡来转世的。可是这个很可惜啊，他没往生了，就是这个信念他没有成就。临命终这个信念就是往生最要紧的。可是你要成就临命终信念，必须平常多念。有时候平常念的时候，要像前面这个禅禅大师讲的那样的，不是善心念，还专业的、那样的念。那你平常都能够这样念，到了临命终这个样的，可以讲信念相修了。所以后面禅禅大师就讲了，你自诚人一直看念了、你们大家一点拿自诚恭敬的那种信心呐、在没有到临命终的时候，以前就自己啊看见，就是我决定了要念到的，像前面讲的那种情况，信念相修。诸位自己要反省一下哦，这个不容易的哦。你呀、别在临命终，我们现在平常啊，你要想到念这个信念相修，像前面的那种情况啊。一个人要渡我，后面一个刀人拿着刀要晒我，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念头，没有别的念头，还是都不容易的。你们试试看。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信念相修，在平常要用功，要注意。 是这谁诚信呢、啊？就是他念佛这个生前相修的这个是成习惯了，成身就是成习惯，那样呢善根坚固啊，就好比一棵树啊，它长起来向西边倾斜的，到了倒一倒看下去的时候啊，它倒到哪里去啊？一定倒到西方，因为它平常就是这个样子的嘛。他接着讲，要是逢到一至无常到了，百苦抽身了，那是非常痛苦的。假定是你平常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念何苦办呢？就是讲你临命中那个生念，那是办不到的。那么你临命中没有那个生念，那就不得往生。所以往生不往生，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禅宗大师再告诉我们呢，你们呢要成就生念往生，那平常多年是成为习惯。再有呢，同参道友很重要，同治三五人，三个五个同参道友，那大家都是修正的法门的，共戒年要，大家平常去戒这个同参，而且呢互相讲好，你往生我来助你，我望山你来帮助我，到了临命中的时候啊，一方面助你啊，一方面跟你啊开道，使到你啊这个时候心啊不要颠倒，正念能够提起来啊，念佛生生相修，这样使得你临终成就生念。那么临终成就的生念呢，免断时就是三安乐世界的时候，这个地方没一断就三界的世界，一定可以生。那么先谈的第七课啊，就加一些凡有往生令同住在往生令的人啊，分成两小节。第一节嘛，先讲一人凡有的人。那么往生里的住座人是四乘菩萨的，他的平生这个简单的历史怎么样呢，留在后面再讲，因为后面呢谈论大师又哭啊有接受的。那么我们现在啊就转讲凡有的人，凡有什么人凡有的呢？因为父亲呢在印度都是梵文呢，那么传到我们中国，如果不翻译我们中国文，我们中国人是不懂啊，所以一切佛经都经过翻译的。那么这部往生论呢，是在年尾也就是后尾，也叫做百尾，就南百愁的时候，百愁一个尾，这个是我们中国的绸带。天主呢就是印度了啊，过去那么叫做天主。三藏呢就是统一经律令时的法师，叫做三藏法师。这个菩提留支啊，这是梵译啊，是这个梵译的法师的名号。那么梵译菩提啊，翻到我们中国可以翻成觉，翻成道。这个留字梵译啊，翻到我们中国呢可以叫做爱，或者希啊，希望的希。所以这位三藏法师叫做菩提留字啊，他的含义呢就是这一位法师他希望求的，非常爱好这个觉道的意思。这个觉真觉，这个道是菩提道啊。 那么还有些人呢，往往这个地方啊会搞错，因为这翻译的印度的大德很多了啊，有两位的名字啊，大概相同，一个叫做菩提留智啊，一个叫做菩提留支，就差一个字。可是不是一个人啊，这注意要注意，你搞错了那就不对了。那个菩提留智呢，是唐朝的人士，是在五在天皇后那个时候的事。那个以这个菩提留智这位啊，已经相差两三百年了，不是同一个时代，不能搞错。那么这一位菩提留智啊，就是拜位这个时候的呀、啊。他到我们中国来翻译的经典很多啊，比如讲《藏经》里面《金刚经》啊，这个菩提留智法师他就翻译的，还有呢《金刚经论》，还有呢《金刚仙论》，《金刚经论》也好，《金刚仙论》也好，就是解释《金刚经》的，这个菩提留智法师也有翻译的。这个法华是法华论啊，诸位这个下面呢、啊、给它加一个字，不是法华经，这个菩提留智法师他们也翻法华经，金刚是金刚经金刚论，这个法华论他经也翻，他也翻法华论，这个法华论谁做的呢，也是世亲菩萨做的，他翻译的。还有呢就是释谛经，这个释谛经呢就是华严经里面的一部分，他翻，他这个经也翻论也翻，除此之外啊他翻的经典很多，可是啊都是大乘经典，他没翻小乘。那么藏经里面啊，我简单讲讲介绍一下，有大方等修到了王经一卷，也是他翻的，查摩婆第修记经也是他翻译的，迦瑕三定经、啊、还有日灵协经，还有文殊师利行经，还有信思维梵天所问经，还有佛说佛门经，还有佛说不赞不讲经，还有佛说的什么解脱经，就是讲什么经呢、啊、还有佛说法集经，还有无字报解经，还有帮扶经扶义经，还有文殊师利菩萨问菩提经，还有拜子论、啊、还有呢大宝的经论，还有呢弥勒菩萨所问经论，那么这个往生论都是他翻译的，尤其是这个释谛经论呢、啊、那么由这个菩提留智法师翻译起来以后啊，当时在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哈风行得很，可以讲啊家在家的佛弟子个个修持，所以在当时也有大臣的百宗啊，不是唐朝是说时候的大乘百宗，哪百宗呢啊，地论宗，这个地论宗就是根据释谛经为主要的经典成立一个宗派，就释谛啊，地论宗，还有呢涅槃宗、啊、这个地论宗啊后来就演为法年宗，成为法年宗，这个涅槃宗啊后来就变为天台宗，所以法年 天台就是比较厚的宗派，年来是地灵宗、涅槃宗，加上三灵宗、维系宗，啊，我们净土宗、禅宗、密宗、律宗八宗。所以因此啊，这位翻译的菩提流出法师对我们中国佛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刚才我念了这么多经，这么多论，不是他翻译过来，我们中国弟子没办法不知道啊。尤其是净土宗，他把这部《往生论》翻译，那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净土宗就是根据三经一论嘛。那么三个经各有重点不同，而这部往生论呢，就把净土三经的所有的重要要点把它浓缩起来、归纳起来，成为这个往生论悟念法门。所以对于我们净土宗的这个教理行果啊，都特别重要。所以它是在由印度把净土宗传到中国的一个最功的一个法师，我们都非常感谢他。我们简单的翻译的人就是这样的介绍。这个地方啊，我附带的给诸位法师讲一讲啊，因为大家学法师啊，将来要弘扬佛法，要研究佛法的，你们对于印度佛教的佛教史啊，要研究研究啊，要懂得。那我们从印度佛教史来讲啊，佛最初说的小乘法，那个时候叫做年氏佛教。等到佛灭度了以后呢，最初还是没分普派的了。还是一位的啊，没分什么什么宗啊，什么派啊。经过一个时候呢，那就变成普派佛教，就是由上造部、大众部两部分起来，一起分成十八部。这个十八部统统都是小乘的，都是小乘。所以这个啊，叫做普派的佛教。不到了普派佛教这个时候啊，这个大乘有没有啊？有。大乘佛法比较受人弘扬，那么一般弘扬的都是小乘。那么这个要实践来讲啊，就是佛灭度以后的，一直到佛的这个灭度后的600-700年之间。那么因为时间经过慢慢呢，这个大乘佛法就慢慢的越来越起来了。所以小乘佛法就到大乘的佛法，那么到了大乘的佛法呢，大乘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就初级大乘、中级大乘、后期大乘。因为时间的过程必然是如此啊。那么初级的大乘是什么呢？都是弘扬空的这个波也系的这一方面的。那什么人都代表呢？那就是龙树菩萨。他是在什么时候？他是在佛灭度700年以后的人。那么他一起来弘扬这个大乘呢，弘扬波耶系这一方面的呀，那么这个时候大乘特别兴旺了，这个小乘的呀就慢慢的推到这个比较差次一等的地位了。那么到了佛灭度的这个900年，这个时候啊，有无作菩萨、四乘菩萨起来，还是弘扬大乘。可是这个时候的大乘呢，就真是中期大乘了。 这个终极大乘是以唯识心为主为主要。那么再经过几百年了，就是大复灭度也要大概1100年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后期大乘了，就是密宗啊，哎，慢慢的这个掺到我们这个大乘佛法里面，这个属于后期的大乘的佛法。那么经过几百年呢，好，最后这个佛法就灭亡了，在印度。那么从印度这个佛教史这样的过程呢，我们就知道了，哎，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藏经里面的佛经呢，最初翻译过来的啊，大部分都还是啊，先都是小乘的啊，阿含嘛，哎，那么到后来翻译法是很多了，以地位可以做代表的了，啊，第一个代表的就是噶摩罗塞大师，噶摩罗塞大师是什么时间的人呢？他大概是这个普灭度要9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同这个世尊菩萨啊差不多同时的人。那么世尊菩萨他先是弘扬小乘的，他是学小乘的，他小乘起家嘛。那么后来啊，他再回过头来啊弘扬大乘，等到世尊菩萨弘扬大乘呢、啊，做很多这个论的时候啊，这噶摩罗塞大师他没有在印度了，他已经到我们中国来了。可以讲世尊菩萨那些做的论呢、啊，噶摩罗塞大师那个时候他还没见到。所以你只要看看藏经里面，噶摩罗塞大师翻译的啊，都是《般若心经》，就是论的话呢，也是啊，提婆啊，龙树菩萨的。这个论它是必然的啊，你事情不在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啊。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位菩提留支法师了，他是大概在覆灭度以后的1000年的人，那个时候是三的人。那么世尊菩萨是覆灭度以后900年的时间的人，所以世尊菩萨做的这些论呢、啊、他都见到了。所以有关这一方面的论呢、啊、都是这个世尊菩萨翻这个菩提留支法师翻译的、啊。那么不管是这个噶摩罗塞法师也好，这个菩提留支法师也好，但是翻译佛经可以这样一个，这两位都可代表性的人。你看看藏经里面，他没有翻译密宗的这个经论，没有，因为这个时候啊，还在初期、中期的这个大乘佛法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后期啊。那个时候的这个在印度，他这个密宗还没这个还没有形成起来，没有的。那么就到了后来了。刚才讲的这个菩提留支啊，这个唐朝这个了，哎，他又翻译了这个密宗的这个有些经啊，他又翻译，因为他后来了，他已经在经过了200-300年了，在覆灭度大概1200-300年那个时候了。这是必然的次第、哎、所以佛法里面一句话啊，人难逢道，非道逢人。这个佛法的弘扬啊，都是靠人的。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教是了解这些主翻译的人呢、啊，你可以把我这个佛法的在印度是怎么样的流传。那么到中国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就翻译这些没有哪些？为什么到后来有？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人的关系很重要。这是附带啊，因为我们给大家学法师嘛，啊，你佛教是不懂得，那对于佛法的流弘扬传播啊，你就不搞不清楚啊。那么第二呢，我要解释这个注解的人啊，王三林他是注解的人， 那么这部《楞严自性菩提》流入翻译一起来以后，翻译起来以后呢，虽然是净土宗的要点了、但是流通不广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是以格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般若系空中的这个这些经论呢为主要。因为这个时候在印度的最初传到我们中国的不是属于这一个这一类的嘛。他说因此这一部论的注解也不多。你在藏经里面除掉这一部这个往山领著是坦然大师的之外，你找不到第二种，没有。那么坦然大师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同这个菩提留智法师同一代同个时候的人，就是佛灭度啊九百年的时间里，到我们现在啊就是1500